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呢，在这里请来了一位姐妹，她叫安慰。我们特别的高兴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呢，和我们的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的分享。
知道安慰姐妹其实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去经历他的同在。今天安慰姐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她不单只是从中国到美国，也到了加拿大，其实有经过不同的生活的经历，你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
谢谢远东广播电台的美玲姐妹和凯传姐妹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生活经历。我其实呢是属于被中国人称作被耽误的一代的那一代人。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呢，该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的窗户都被砸烂，学校的门都贴上封条关起来，学校的老师被戴上高帽，校长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样一个动乱的文革时代。虽然那时候我年龄比较小，在小学，但是我是经历到看到了。那么该上中学的时候呢，我们居然在小学多待了三年，所以实际上呢，在中学只待过不到两年，然后就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号召，知识青年到乡下去，让我们去向工农兵学习。所以我们这代人呢，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完全被投进了命运的波涛之中。党毛主席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是这样一个被动式的跟从。15岁半我就成为一个知识青年，在非常寒冷的东北地区军垦农场插队。这样严寒的天气，我们这些青少年是怎么过来的呢？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恐怖。我记得在那里作为知青，在那样寒冷的地带生活了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后来因为有病返回城里治病，就再也没回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我仍然做着噩梦，就是在那样一个离北京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的农场里，穿着跟复员军人一样的衣服，我们都被发给一件军大衣，我们头上都戴着同样的一顶军帽，我记得那个帽子中间也有一个红五星啊。虽然我们不是战士，不是真正的部队，但是呢，是真的是接受的是一套军事的训练，有连长、排长啊，我们这些小兵啦，就是完全服从这样编制的带领。所以呢，插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想起来也蛮有意思。虽然呢是一种被动式的，可是我们是一群非常无忧无虑的孩子嘛，所以呢，对那里开始的新生活还是充满了一些憧憬。刚去的头几天没有房子给我们住，住在帐篷里。后来呢，就让我们自己盖房子，把稻草和泥巴和在一起，做出泥巴砖来，然后用这样的砖呢搭起男生宿舍一间，女生宿舍一间。那么在帐篷里住的时候，我们被蚊子叮得满身、满头、满脸都是包。记得很多同学开始哭了，因为真的是被咬得很难过，又痒又痛。这时候开始想家，就在喊。哎呀，我们上当了，我们受骗了。他们并没有跟我们讲这里生活这么难，没有房子住，还要被这么大的蚊子叮咬。很多同学就哭了。哇，这样一群孩子啊，很无辜的，糊里糊涂的啊，就到边疆去了，开始了一种农业训练、军事训练这样的一种生活。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要行军走90里地，行军过去之后，我们还要参加一个修公路的工作。还有一次在水稻里，我记得水稻田呢离我们的宿舍很远， 我们每天中午都要等营地来给我们送饭送水，可是他们那天来得晚了，我们渴得不得了，我们把裤腿挽到膝盖上再插稻秧啊，结果我们就只好呢捞起脚底下的水，被我们踩过的水喝，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渴了。所以呢，青少年时代啊，吃过这样的苦，也记得啊，在这个严寒的天气，大家轮流在很深的井里打水，然后用那个咕噜咕噜噜把那个辘轳放下去，要把桶掉下去，然后再摇辘轳把它水桶拉上来，这是很大体力活。直到如今，我发现我两条胳膊还比较粗，可能是当年打井啊、体力劳动啊练出肌肉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孩子一到星期天呢。哇，我们很想到县城去走走，听说那里有电影院，那我们去看看电影好了。可是要走多少？50里地，-30多度的天气，我们把头从头到脚抱上，腿上穿着大棉裤，脚底下穿着当地人所说的那种东北人叫棉雾鲁，就是很多鞋带把它系得紧紧的哈，把你的腿甚至打上那个绷带，绑腿啊，绑上就让雪不要钻进来，没有靴子穿嘛，就是这样很难看的一身服装。再披上那个军大衣，但是我们兴高采烈的去，这沿途呢，看着那个冬青树结的那个小红红的那种小果子哈，现在印象中还觉得挺美的。然后走在途中就发现皮肤啊被冻的，有地方一碰就会掉下来。那么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很兴奋的回来了。那天晚上我就发现我鼻子上掉了一小块肉，感谢上帝，现在这个地方没有留下一个口子，但是真的是那么冷啊。我的青少年时代有过这么一两年这样的经历，后来因为在那边劳动量过大，身体有伤，发现腿上长了骨刺，县城医院觉得我这个病不轻，所以呢领导就允许我回到北京治病。我自己呢当时内心的愿望是说，我不想回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离家这么远，这么冷，干活这么累啊，一个少女的心情就是说，哎呀太苦了，我如果能不回来最好，我是这么想的。那么感谢上帝，我不知道那时候就有上帝对我的保护哈。后来就因为一个骨刺引得我走路都有点颠簸，就很痛很痛，没想就因为这颗骨刺救了我，那么我就病退回城了。但是我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北京，那时候进北京是没有可能的，虽然我是从北京走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可能让我病退回到北京。我父亲呢，因为是在三线单位做那里的负责人，是厂长，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来到陕西，那么就进到了陕西的秦岭的三线工厂。什么叫三线工厂呢？那时候国家呢有一种很强烈的防范心理，就是防范美帝国主义或者是邻国可能会对我们中国发动侵略什么的，所以呢，所有的国防机构呢。都要把最精密的这些科学研究的工作和制作工作搬迁到深山里去，这叫三线，没有一个三线是在很舒服的城市的，都是在深山里头，就是让所谓假设的敌人发现不了的地方。所以就是这样，那么就在三线工厂又工作过2年多，做学徒咯，做的是非常精密的一种仪器，是可以使用在类似火箭这种东西上的精密仪器，我们要去做这方面的一些的电子器件。我又要说一声感谢上帝对我看顾。后来我就因为呢，我们的山里那时候还在建设中，工厂没有办法开工了，就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徒工都送到北京的一些这个国防的机构去学徒。我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这样过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那个大学也是很难上的，当大学恢复之后我就积极的努力啊，因为我有个梦想，我很想将来成为一个翻译，学外语。那后来我的梦想得以实现，我就进到辽宁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开始我的就是英美文学系的学士学位的学习。所以总的来讲呢，我想想比起我的同龄人，我可能还算是幸运的一个。但是说到幸运呢，我又不能不强调一点，其实呢又没有多少人有我悲惨的经历。因为我在12岁的时候，我母亲突然去世了，父亲还在三线工厂工作，母亲去世3天之后还找不到父亲在哪里，因为单位不断地把他调动，他总是党安排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做，所以我母亲去世之后到第3天才在另外一个新的单位才找到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悲惨的经历。那时候我哥哥14岁，我12岁，我妹妹 十岁。面对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当时就非常的慌乱。我妈妈她的同事们非常好，陪我们打乒乓啊，尽量用一些的娱乐活动啊，带我们到野外去郊游啊，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哈。直到母亲的丧礼完了之后，我们才清楚的知道，真的永远的失去了妈妈。后来由于组织上信任我父亲，他对工作一向负责任，算是一种照顾吧，给我们子女们从西安就搬到了北京。说起我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我的感觉是冥冥中好像有上帝对我的帮助，那我在不幸之中总是还有幸运的地方。和我的同龄人相比呢，我觉得基本上我一直还走在一个机遇之中。那实际上在东北插队的很多同学，甚至有的女生嫁给了当地人，就永远的留在那边了。
过了这么多困难的日子，我想那个时候因为生活比较艰难，所以可能也没有机会去思考信仰的问题吧。
说老实话，好像不懂信仰这两个字，因为中国完全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只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亲都是他们的祖籍都是河北省人，那么有时候我会回我妈妈的出生地农村的老家哈，也就是我外祖母外祖父他们居住的那个村庄去探望他们。我从农民嘴里听到过一些个神鬼的故事，这是我最早的记忆。听我外祖父说过，他看见过鬼，那边有一条长流水的河，他说他看见那鬼个子比人要低一半啊，什么，他讲过鬼的事情。那么这些乡下人呢，在他们的四合院里啊，一进门呢，迎门就有一个小隐蔽，大家知道吗？就好像挡住你家门，但是一个小墙，一面小墙，那中间有个格子，他们会供一个神。我记得我外祖父他们可能摆的是个门神，他说是门神保护他们的平安的。这是我最遥远的有鬼神的这样一个记忆，但我还是和信仰这两个字联系不到一起。我知道有庙，我看到中国城里和乡下还都是能看到有庙，我看到和尚尼姑我都见过，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这怎么信仰嘛，因为从来没人给我们讲过，从来没人给我们讲过。但是我记得在我这代人里，我比较幸运的算是进了大学。那么我记得在我大学的图书馆里，我曾经看到过一本书叫《但丁神曲》，是很偶然的我翻到这本书的。然后我打开一看，哇，里面很多插图啊，就是在地狱里，人们在地狱的火里被烧着，在痛苦的呐喊之中，脸上有各种各样恐怖的表情。那我看了很多，我说，地狱的情景原来是这样的。那我想起民间的一些传说，也说什么，人死后要进阎王殿呐，什么要过北鬼门关呐。什么人们死的时候都会说一路走好啊，我说走什么呀，这不人死了就死了还走什么呀。所以那时候没想过有灵魂的事情。但是因为但丁神曲这里头它就是讲到人灵魂的一个归属，也许我没有太深的记忆，我觉得重点是讲地狱，就是但丁神曲，那就是说人的灵魂是存在的，人的灵魂可能是在天堂，可能是在地狱。我那时候就对这两样事情稍微有了一点好奇心，因为看到这本书我说，哇，原来有地狱，地狱这么恐怖，如果死后最好别去这种地方啊！我就是当时有了这样一个印象，但并不清楚这和信仰有什么关系。至于他们尼姑也好，和尚也好，穿着那样的黄袍啊，削发为尼，我以为是一种 lifestyle 哈，我以为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并没有想到这是他们选择的信仰，就是佛教或者道教。
刚才也是在您的讲述您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其实您的童年呢，真的就是在那一个好像轰轰烈烈的那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随着您的那些同龄人一起成长。那么在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其实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抱着一腔热忱向往了，就是去建设祖国哈。当时的信仰是不是就是给你们提升到相信伟大领袖， 按照他老人家的心愿去实现你们个人的这个为祖国而奋斗的这种理想呢？
没错没错，因为呢好多年过去了，现在你要这么一问提醒了我，怎么叫没有信仰呢？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我们一进到小学，我记得一年级时的我们这些小学生们都拼命地表现自己想成为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我们在红色的队旗底下宣誓成为一个少年先锋队队员。我们唱的歌是少年先锋队队歌，那时候父母为了表扬我们家里这三个孩子，就是鼓励我们积极地去努力，现在成为少先队员了啊，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你们要继续努力，将来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你们再大了成年了以后呢，你们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在很小的年龄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父亲十岁的时候就是所谓抗战时候的儿童团的团长，大概不到十五岁他就成为共产党员，我的母亲大概也是十五岁上下就成为共产党员，所以他们都属于抗战时期的老干部。现在中国抗战时期的老干部老英雄也没剩下几个了，包括我自己的老父亲去年也因病87岁过世了。所以呢，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那时候的唯一的追求。因为我们每天上课也好，和我们的体育活动、军事训练和我们的服装穿戴，和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的教导，和在家里听父母的教导，都是围绕着共产主义信仰，还有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样一个目标。我现在非常清楚，我那时候的只知道共产主义是个理想，我还不能定类它算什么信仰。拿我现在的基督教信仰和那个共产主义信仰来比，我现在清楚了哈，共产主义信仰是一个政治信仰。那么直到如今中国仍然是在这个学校里，我相信中小学里仍然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我们那个时代呢是没有选择的，因为我没有听过有其他的信仰可以选择，我们认定这是对的，我们认定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那么说到共产主义理想和听毛主席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样一个信念哈，真的它驱使我一直的努力，一直的努力，直到如今。我有时候跟我女儿分享，我还是说虽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现在想想啊，我就为了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觉得哎呀一定要争取十五岁就加入共青团。就是我在插队的时候，我一直表现得很努力很努力，别人不做的苦活累活我抢着去做，所以我的身体才出了状况嘛。本来我的申请表已经被接受，共青团团委会也讨论通过了，预备让我入团了，可是身体出状况我回城了，等于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我的梦想稍微有点破碎。后来我16岁终于就在我当学徒工的时候又凭着努力，北京夏天冬天下很大的雪，上班时间是8点钟，我会在7点左右就到单位，抓起那个竹扫帚去扫门前的雪，给同事们扫出一条路来。是什么给我这个 motivation 这个动力，就是我要入团，我要加入共青团。后来我的梦想实现了，16岁的时候我还是成为一名共青团员。那么我后来又想加入共产党，这个梦想没有实现，因为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似乎有点高，在大学里不论我怎么表现怎么努力都被批评什么小资产阶级情调之类，因为我比较喜欢穿衣稍微整洁一点啦，头发弄得好看一点啦，窗户上挂了一条绿色的这个塑料窗帘啦，摆了一盆花呀，就被别人批判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我没有加入共产党。
在您的经历当中，特别也听到您提到说我感谢上帝哈，那就知道呢您在后来的人生当中啊是接受了上帝，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了。今天呢我们可能要把继续您分享的时间呢留到下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欢迎您再回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
Oh, 冲走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